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很感恩这30课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一同学习。打开使徒行传，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卷书，都相当的精彩丰富。我想带领您从认识作者开始，进而了解书卷的风格、特色、写作的目的、书卷的结构等等。这是我们在学习每一卷圣经分卷课程的时候都需要知道的基本知识。但是《使徒行传》不只是只有这些资料而已，如果你深入的研究，还有好多可以学习效法的课题。比方说，你可以从内文的讲章当中吸收宝贵的讲道经验。这是当代使徒面对当时的会众发出对耶稣基督救恩的邀请与任性。另外，我们可以了解到初代教会是如何形成、建立与增长的，可以为你提供教会牧养的参考。还有谈到宣教，你可以理解到当时宣教士是如何差派，宣教的路线如何规划，有哪一些宣教的活动，福音如何广传的。所以使徒行传包含了讲道学、布道学、护教学、教会论，还有宣教学等等。如果你从文章的题材与结构来剖析，如果说它是一本历史书，的确作者路加有认真的考究过。如果说它是一本文学书籍，是的，古代书信的特有文体就是一开头表明对写作对象的限词，读者就会知道这是一部文学作品。内文有诗和小说的形式在其中，但描述的都是当代真实的事件，不是虚构的。你也可以从使徒行传的人物来研究，这会是很好的论文题材。又或者你可以以使徒行传的重心圣灵，从认识圣灵出发。还有使徒行传的神学也是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题目。所以使徒行传涵盖了历史、文学、人物、圣灵、神学等等的内涵，是值得我们去发掘。我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引导者，引导你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认识。也许你以前已经读过使徒行传了，这一次让我们重新来学习。我也希望您不只是把《使徒行传》当作一门圣经的课程来学习而已，更希望您能够与圣灵对话，顺从圣灵的引导，明白您在这宣教的版图上神所赐给你的呼召，你的收获会相当丰富。愿您好好享受《使徒行传》这30堂课。首先我们来认识《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如果我们要买一本书或者借一本书来阅读，作者势必是我们相当看重的一个要项，因为没有作者就没有书籍的产生。除了书中的主角之外，作者就是这本书的灵魂人物了。虽然他不一定会出现在书中的内容，但他所传递的思想和讯息也会影响到读者的想法。作者的背景、学经历，包括他所接触的人事物，也就是他的人生阅历，都会成为他写作的素材。一个好的作者会让读者放心的阅读和吸收书中的知识，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基础来认识《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路加的职业是一位医生， 在路加的著作中，从原文可以看到一些医学的用词，但并不是艰涩难懂的专用医学名词。从路加所使用的医学词汇，可以了解到这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希腊人会使用的字词。我们从新约圣经哥罗西书4:14的经文提到，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我们可以确定作者路加的职业与专业是医生。这是使徒保罗在第四次宣教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路加医生在保罗身边照料他。所以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提到了路加医生，保罗就代表路加向读者，也就是当时接受这书信的人问安。路加医生不只是在保罗第四次宣教侍奉当中照顾保罗，在腓利门书1:24，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保罗一样是代表跟他在一起的路加医生等人问候阅读腓利门书这书信的人。另外，在提摩太后书4:11经文当中，保罗对收信人提摩太提到，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这个时候已经是使徒保罗第二次被关在罗马，距离保罗为主殉道的时间也不远了。而这一次路加医生也是陪伴在保罗身旁服侍照料他，他可以说是保罗宣教旅程的随行医生。路加不只是在医疗专业上服侍保罗而已，他更是保罗很好的同工，他们是一起参与宣教工作的好伙伴。刚才介绍作者路加第一个专业的身份是医生，第二个身份是历史学家。请听《使徒行传》1:1，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神拣选感动了《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撰写了2卷新约圣经的书卷，我们看作是前书与后书。前书指的是路加福音，而后书就是使徒行传了。路加福音1:1-3，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这2卷书里面提到的一些事件跟人物，作者路加是以谨慎的态度考察过的。这些事件的发生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而路加身处的那个时代，有些目击证人就是亲眼跟随过耶稣、见过耶稣的使徒们与门徒们。经过路加的考证，《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历史可信度就更高了。很特别的是，经文当中有提到我们，路加告诉读者，他是直接参与在这几段行程当中的，一趟是从特罗亚去腓利比。《使徒行传》的16:10-11，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另外一段行程就是从腓利比返回耶路撒冷，结束最后一次的宣教旅程，还有他们坐船从耶路撒冷前往罗马的行程，这都是作者路加主观的经历。所以跟访问考察比较起来，因为是路加亲自参与的，他才能非常详细地描述整个过程，也写出了属于作者独到的观点。 我们也可以从中阅读到路加第一手的资料。路加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身份和经历是值得一提的，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以及他所关心的对象上。他本身不是犹太人，是新约书卷作者中唯一的外邦人，在巴勒斯坦至少待过2年的时间。除了记录有些被拣选的犹太人敌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远离了救恩之外，同时他也阐明这位救世主是全人类的救主。透过作者笔下所记载的历史，严谨的撰写，殷勤的走访，以及亲身的经历，以时间和空间的记录来说是相当准确的。佳美再来跟您介绍作者路加第三个身份，神学家。学者马歇尔称赞路加医生，除了是位可靠的历史学家之外，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神学家。当我在整理研究作者路加的资料，深深的感谢赞美上帝给我们这么优秀的一位作者，有学养，有见识，有负担。从《使徒行传》这卷书当中，你可以读到救赎论、圣灵论和教会论这些重要的神学论点。路加在《使徒行传》的救赎神学，简单的跟各位提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救恩是上帝早已经预定的旨意和计划。从彼得、保罗与斯提凡的讲道当中，都指明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被高举、掌王权以及赐下圣灵，都指向历世历代上帝所拣选的先知预言，借着耶稣的生、死、活已经应验了。第二个在《使徒行传》救赎的神学重点是，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来到世上，因信耶稣罪得赦免，也透过圣灵的恩赐临到了教会。第三个神学重点是，救恩是赐给万国万民的。在《使徒行传》中，作者路加描述了福音如何胜利地从犹太人的首都耶路撒冷传扬到世界的首都罗马。因此，教会担负着宣教的使命，要将福音传到世界每个角落。因为救恩是赏赐给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国家种族等等。使徒行传也叫做圣灵行传。使徒行传这卷书中记录了基督被高举升天之后，在五旬节赐下圣灵，凡是愿意相信耶稣悔改的人，必定领受神所赐下的圣灵。作者路加也记录了初代教会的萌芽，圣灵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圣灵同时引导使徒走向宣教之路，教会的建立也需要靠圣灵大能的帮助，甚至是信徒个人认识神的道，与神交通，面对外在的逼迫，都需要倚靠圣灵。你可以从路加笔下的《使徒行传》里看见圣灵从头到尾的工作是毫不间断。我们都知道，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教会是由神的百姓组合而成的。初代教会从单纯只有犹太人组合而成的群体，透过使徒们宣教的脚踪，福音传遍各地，福音所到之处也在当地建立起教会。这个时候，教会的群体就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合而成的。路加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教会中不同的种族如何在神的家中学习过彼此相爱的生活，罗列出教会生活真实的样态，举凡教导、相交、祷告、拨饼、凡物公用、捐助、宣教的工作等等，信徒们如何从混乱当中走入规律平和的生活，也透过使徒和教会领袖的帮助，教会就渐渐的组织化，后来设立了执事、长老来管理教会，教会就在稳定当中 持续成长。集医生、历史学家、神学家于一身，神给了路加许多的恩赐，并且感动他写下了《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合起来成为一部伟大的圣经著作。作者路加的生命相当的精彩，他被神大大的使用，不仅能够跟当时代的使徒们一同参与宣教，同时透过他的笔写下了耶稣的救赎、圣灵的工作以及上帝的行动。路加是神忠心优秀的仆人，他是《使徒行传》的作者，透过文字作品为后代的人留下了美好的见证。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我们开始第一堂课，我定了一个标题让你容易记忆，上帝行动灵引导。今天的课程内容会简单的介绍新约书卷《使徒行传》的作者、读者、特色以及结构等等。光是介绍作者路加的背景就相当精彩了。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使徒行传》的读者，当然我们也是读者之一。新约圣经的两卷书《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是同一位作者路加所撰写而成的，而写作的对象也就是主要的读者也是同一位，那就是提阿非罗大人。《路加福音》写作完成的时候，这位主要的读者我们称作第一位读者提阿非罗，他是当时代贵族或者高级官员，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所以路加会以大人来尊称他。使徒行传与路加福音当中都大量的引用七十是译本，推断这位读者可能是散居海外的犹太人，或者是熟悉犹太教的外邦人。使徒行传与路加福音指定的对象都提到了提阿非罗，除了向他阐述基督信仰的来龙去脉之外，也有可能是因为提阿非罗大人出资赞助这两份书卷的出版而提名献给他。提阿非罗这个名字从希腊文翻译来的意思是蒙神所爱的，或者说爱神的。广义的来说，路加写作的对象是所有被神爱、爱神的人，包括你和我。接下来跟你介绍《使徒行传》的特色、主题以及目的。《使徒行传》是新约圣经当中最长的书卷之一，总共有1003节，内文有18374个词。我们对照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有1151节，总共有19404个词。作者路加在希腊文词藻的运用是相当丰富和精炼的。以新约圣经的书卷来说，只有保罗与希伯来书的作者能够并驾齐驱。使徒行传算是路加福音的续集了。如果单从中文翻译的书卷名称来看，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两卷书的关联性，因为它不像新约圣经中有些书卷清楚标注前后书，而这两卷书需要从作者、读者、书卷内文来研读，才能够看出其中的一致性。使徒行传的主题就是救恩是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耶稣是所有人的救主，这是神透过圣经的应许所提出来的普世计划。 路加写作的动机跟目的，内文详述了基督信仰的起源，希望透过文字的力量来界定属主的群体，让外界的人能够以正面积极的角度来认识这群主所爱的人。因此路加写作使徒行传是有布道的含义。最后跟您介绍使徒行传的结构与风格。如果没有使徒行传，我们会无法理解使徒保罗、保罗的事工与保罗书信。使徒行传成为新约圣经前面几卷福音书与后面保罗书信还有其他书卷的桥梁。所谓行传，在当时代是用来描述个别的人物、城市或者英雄事迹，表面上好像在介绍使徒们的事迹，内涵还包括了圣灵的工作与上帝永恒的计划，所以学者们也才会称《使徒行传》为《圣灵行传》。《使徒行传》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后第一世纪，作者路加受到了当时写作文化的影响，作品的形式风格是相当希腊化的。路加希望在作品当中凸显神的应许和应验，所以常常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而且他常引用的是七十士译本，这是旧约圣经希腊文的翻译版本，是第一世纪流行的文献。路加选用这类的文献是为了要迎合当时候读者的需要。另外，使徒行传的内容包括了叙事、神迹奇事、概述，还有关于学者们讨论的我们的段落这行程的记录，也就是路加亲身参与的行程，还包括表达主要神学概念的几则重要的神学演说等等。提到写作地点，使徒行传作者路加写作的地点不确知，他可能边走边写，也可能搜集完所有的资料之后在某处落脚定点安静写作。历史资料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学者们也只能推测，我们就不在此多琢磨了。如果我们将使徒行传结构化，可以用教会、人物等角度来归纳这卷书的重点，以教会所在来区分，第一部分是以耶路撒冷教会为中心，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章第四节。第二部分就从耶路撒冷教会出发，焦点转移到了安提阿教会。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五节到第十二章二十五节。第三部分以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宣教事工成为重心，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到二十八章三十一节为止。我们对照路加福音来看，作者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是面向耶路撒冷来描述整体事件的进展，而写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恰恰相反。路加的文笔思路是背向耶路撒冷往外邦前进的传福音路线。如果以人物来划分，第一部分的叙述就是以彼得为主咯。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一章第一节到第八章四节。第二部分主角的重心就从彼得过渡到使徒保罗的身上了。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五节到十二章二十五节。第三部分人物的焦点就直指保罗，他的所言、所行、所经历的事。经文出自《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到二十八章三十一节。如果将保罗与路加这两位新约圣经的作者，两者的作品风格跟重心对照来看，路加是一位外邦平信徒的神学研究者，他与保罗同样看重耶稣升天以及向外邦人宣教的课题，而保罗则是有拉比背景的神学家，他又超越了先前的主题，更指出救恩会如何实现。 保罗书信主要是写给教会内部的人，讨论特定的主题、地区性的问题，而路加的作品是比较针对普世性的需要。除了彼得与保罗在《使徒行传》中是焦点人物之外，《使徒行传》还有许多人物是一同承接大使命的，像是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除了有管理饭食的恩赐之外，他被圣灵充满，还留下了一篇护教的讲章。另外，腓力也是管理饭食的同工，他是第一位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布道家，带领埃及的太监信主，为太监施洗，以及劝慰子巴拿巴变卖财产，乐于分享，引荐保罗，提携晚辈马可。还有长老雅各，他可能是耶稣的弟弟，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处事得体有智慧，赢得众人的敬重。《使徒行传》这书卷有一项很特别的结构，就是内文当中出现12篇讲章，这些讲章占了《使徒行传》有1/4的篇幅之多。保罗有6篇，彼得有5篇，斯提凡有1篇。这也显出作者路加整理讲章的重点卓越的技巧。《使徒行传》中的讲章大致可以分为4大类，分别是布道性、商议性、护教性以及劝勉性质的讲道。使徒行传另一个可以分出来的子结构就是几趟的宣教旅程了。主要的旅行有3趟，第4趟是走向罗马的旅程。保罗的每趟旅行中有不同的同工相伴前行，随着圣灵的带领完成各样的宣教事工。第一次宣教旅行，经文从《使徒行传》13章1节到15章35节，圣灵差派巴拿巴与扫罗同去，途经居比路、比西底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庇，这期间召开了耶路撒冷重要的会议。第二次宣教旅行，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36到18章22节。保罗与希拉同行，经文中也有我们的段落，就是作者路加也在其中的经文。有名的马其顿呼声就是在这趟旅程中发生的。第三次宣教旅行，经文是从《使徒行传》18章23节到21章16节，保罗被捉拿、被审问，一连串的苦难，并没有打倒使徒保罗传福音的心志。最后，使徒保罗终于航向罗马，不管遭遇船难、被囚禁或者上告凯撒，他都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给遇见的人。加美有幸在几年前也是分了4趟旅行，走完了保罗4次的宣教行程。这次要和你一起用功，总共有30堂课，邀请您一起进入《使徒行传》的殿堂。我是杨佳美，《使徒行传》，我们下一次第2堂课见。